第十讲，台湾的生态灾难。今天这一讲啊，我虽然是讲的是台湾的生态灾难啊，但是一开始我可以先跟各位说个小故事啊。以前啊，美国有一个很会演讲的总统啊，那有一次人家请他演讲，说我找你做一个十分钟的演讲，请问总统先生，你需要多久的时间准备？他想一想说，十分钟的话我大概需要一个礼拜。那这个请他人就觉得不大可思议，他那么会演讲，怎么讲十分钟就要准备一个礼拜？那他故意再问他，那如果请你做半个小时的演讲呢？那他回答说，那我只需要三天。为了怕他不明白，再补充一句，如果要做两个小时的，那么我不必准备，现在就可以开始了。这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呢，越化约的，越精华的，越摘要式的，越是难讲。从以前我们在做演讲也是常常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越短时间内要赋予越精华的片段，那这个就等于你们念书呢做 outline 的这个功夫一样，做摘要的这个功夫一样。事实上越精华是越困难，可是在我今天呢，我是发现我要演讲的话，叫我讲长我却讲不来。现在个人到了一个比较有一种就是说感觉到很难想要做哪些陈述。那么为什么呢？我后来自己在，就像我要来上课，以前我几乎没有准备的，到上一讲开始呢，我也觉得我需要准备，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呢？因为有一个理由是，这些都是我十几年来的经历，我现在要讲的东西，而过了之后呢，过去之后呢，只有一段时间呢想要讲，那现在反而呢不喜欢再提起过往的东西。那我记得我个人的第一个阶段啊，就是差不多像各位现在的这种年岁，当然可能年纪大一点，那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上次不是跟各位提过吗？我在森林里面调查，随时呢那一种发现的一些惊喜啊，那一种纯粹知识时期的感动的时期，有那一种随时跟真理交背啊交错这样啊，那一种感觉的，也就是说自认为在发现真理，也就是呢我自己在内在的生命里面呢跟这个土地的伦理真实的生命去体会去感受去享受那一种天真那一种快乐的，而那个时代里面呢，我自己呢所做的对原始森林的调查，那个大大小小从大森林的大树到任何上面的附着的任何一棵的植物，这样一个一个记在图面上，如果我把那个图拿出来看啊，这是我大约在17、18年前，也就是差不多1979年到1983年底1984年呢，也就是17年到7、8年前，那前面那10年呢，我个人差不多就是在那里面的时候呢，我再把那个以前的东西拿出来看，自己都会觉得很惊讶。哎，俩公叫可怜，可以做一罐呢，要笑哎，叫可怜，一定要某一种的狂热，才可能会去做那样的事情。那自己都会觉得怎么可能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什么呢？一个科学哲学认为是真理的，是生命力最强的。我记得那个写西洋哲学史话，那个威尔杜兰写的序言里面那一本书的一句话，一开头就是提到这个，一个人一辈子里面总有一段哲学时期，那一段哲学时期就是各位这种年龄的时代。在那一段时间呢，我的的确确感受到知识就是生命，整个在求一个生存生命的意义的这个时代，同时当然也都不会有什么答案。那后来我是投入到整个森林的 原始森林里面的，也就是所谓的生态的调查里面，我直到今天再回过头来思考，才弄清楚，原来那个时代我几乎是隶属于山林的，就是整个投入深入到台湾的这个山林原始林里面的，那差不多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那个阶段大概有十年。那后来呢，大约啊，我这个研究所毕业之后呢，就做了这个到林业试验所，然后再到那个垦丁国家公园呢，之后呢就差不多进入到一个啊，就是就业的时期了。那在垦丁一年多，然后接着就到玉山，也就是1986的年代呢。1986啊，也就是大约啊，大概七八年前是吧？五六年前啊。那么到1991这个阶段是什么呢？我这几天在想才知道，我从1986开始写一些，也就是前台湾那个时候有患难的，整个都在患难，啊，有一阵子都在患难。那同时呢，平民化的森林运动也正式开始，就是丹大林道发现盗伐案件，由赖春标他们发起的这一些，而这些人通通不是跟森林通通没有关系的。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写一些森林运动的文章，也就是呢，直到1986到1991这五年间呢，我整个就是写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各位看到的那三本书的那个的东西。那一段时间呢，事实上整理起来是什么？以前我是在山林里面，那一段时间是为山林在战斗的时期，也就是什么呢？差不多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实践的这个时期。我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我相信如果怎么样对的，应该是能够确定这个是应该为之而战，挺身而出的这一段的这个过程，也就是将保育付诸行动化的这个过程。那在为山林战斗的这五六年之间呢，我从以前的一些研究报告渐渐的从纯知识的也渐渐的改写了一些跟社会有点关系的。可是呢，直到1991年呢，整个森林运动一直在进行都没有什么用处，林务局他还是大抵都不睬啊，根本不甩你的呢。直到1991年呢，啊，我在二三月带领一批学生到六龟林业试验所的地方啊，去把他们呢，啊，在挖几木的那个阶段，所以有一本书啊，就是这一本那个人与自然的对决呢，这个序言就是描写这一年的精华，就是抗争的这个每一个阶段，每一篇文章纯粹就是要为了要这个打这个森林战争的这一个，到这一个年底，整个农委会决定不砍伐原始森林，结束台湾的森林运动，差不多就到这里停了。那接下来这两年呢，1992、93呢，92的时候还是带去看，现在是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台湾没有森林问题了，因为森林砍光了，怎么会有森林问题？现在什么问题？农业上山，取代了原来林业的砍伐，更凄惨的就是茶、这个槟榔的这些问题，高冷蔬菜、果园的这些事情。所以1992，我们带到台十四甲，还有呢，1992的这个阶段呢，我正好也去了解草岭事件，我发现现在人民呢放火烧山。用那个郝年东整个把那个，我这个好像讲给你们听过，问他说为什么，你知道，你不是知道这样不好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他也不想多生小孩，这样的一个土地伦理的转变。那么到今年1993，我就以阿里山公路，因为那一条公路我恰好看了11年，从它开始兴建到民国75年开始茶才正式在那边开始泛滥，五六年间变成几万公顷，而造成整个曾文水库的问题一塌糊涂。而这个东西我在1993利用，就是整个给他计算整个社会成本的方式，算出来他们赚一块钱，台湾社会要付出37到44块。那个时候稍微引起一点骚动，还上了头版，然后呢带领这些人去媒体去做了一系列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告知。像这样的事情做了两次，明年 我打算把槟榔真正弄出来面对。而这个阶段叫做什么呢？其实这个阶段呢，对于以整个台湾的现象来讲，恰恰好是谈保义谈的最兴盛的时期呢。实质上台湾的山林土地受到的伤害呢，正是从谈保义的时期开始严重的溃烂，所以这个是非常讽刺的。那我到下个礼拜要谈的呢，就是这些阶段性的变迁过程，也就所谓保义文化的兴起的各个阶段。我今天是谈生态灾难的形成过程，明天就谈这种 conservation 的观念呢、啊，保育的观念怎么兴起来。那这个阶段对我个人来讲等于什么样，我同时在做1992的草岭事件的时候呢，也在做台中市的垃圾减量回收的计划里面，也就是说我渐渐的从森林山林里面在这个阶段打出来打仗，这个阶段呢、啊，也渐渐的接触了这个人间世，也就是社会。那我渐渐从远山林，从山林里面淡出啊，淡入到都市丛林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生态灾难的基本的内容的。那么最近呢，也就是差不多我个人想想进入到第三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我终于进来了解到台中市在做过将近几十个都市丛林的一个调查，从以前包括就是说啊，台中市的物价为什么特别贵这些的，到今天我终于看穿整个台中市的都市结构的问题。我前后发现我每一个东西要进入到状况起码要2年的时间。那么今天我对台中的了解，我敢讲起码我有一点信心，很少人有我这么深入。而这个东西呢，我发现我已经变成在研究所谓的都市生态的这种问题了。那就到最近几天就把这个社情的这个问题一丢出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林静怡是选不上。而在那一段期间，林静怡的那个每一个政见就是我写的，那个时候是我对台中市真正的彻底的下功夫去了解的，从都市结构、政治的问题、行政的问题，到交通、经建、市地重划土地的问题，那到种种的社会福利制度，甚至于到护理、到教育、到文教，种种的这些环保的议题呢，我才下功夫去做一个理解。而这个东西呢，到我公布这个东西出来，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是事实？事实就是一般人最难以接受的梦魇。那么这个东西呢，我这今年的东西就编成有一本书快要出来了啊，就是土地文化志。那我的那个过程就看得很清楚，从这些过程已经变成什么呢？生态政治学的范围了，也就是渐渐走入都市生态。我在想，我从现在这个阶段再去看我第二阶段在做山林运动的那个过程，我自己也会觉得嘿，原来在抓狂才做得出来的事情。而很多的情境我一旦脱离了，我几乎有一种不堪回首啊，所谓的白发宫女呢，不堪化从前的这种。所以几乎像我要讲这个东西变成对我来讲是一个负担。我像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我准备了2-3天，我面对那些幻灯片我不知道该怎么放。以前我是头头是道，一下子可以拉着你起码讲个3天3夜讲不完的东西，今天来讲我讲不出来。那还好是留那么一几篇的这个文章，要不然我想生命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只有在那个过程。那么从这个第三个阶段呢，也就是呢我进入这个都市丛林这里面，也渐渐感受到我们文化的本质里面呢退步太多的悲剧。这个里面我们讲个笑话啊，有一个督协为了要测试教育的成果，地理教育的成果啊，他有一天就偷偷的跑到一个学校去，到学校的这个老师还没有来，学生一般在这里，他一进来，这里有一个地球仪，他就要测试学生到底懂不懂这个地球为什么那个是倾斜23.5度，有没有地球仪为什么都是用这样的啊，就问学生啊，某某你们知道 这个地球为什么是倾斜23度半吗？学生被叫起来，你知道怎么回答？那不是我弄的。然后发现没有人懂，都说不是他弄歪的。然后上课时间到了，有一个老师进来了，然后进来，那督学就想，学生不懂起码问问老师看懂不懂啊，某某老师啊，你知道为什么地球仪是倾斜的？那个老师怎么回答？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老师也不懂，那糟糕怎么办呢？好，找校长来。校长啊，你知道为什么地球仪是倾斜的呢？校长一句话都不说，等到督学走以后骂说，谁把督学带到我们学校来的？这故事很有意思哦，就像今天我们公布的这个台中市的色情行业的密度种种的问题，那么台中人所的反应，这就是台湾人。我有讲，我们去餐厅吃一盘虾，虾坏掉了，你要跟他讲，第一句话要讲出来，你就心里有数，他第一句话一定说太诶太诶，怎么会呢？然后花布说，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密度这么高的时候，那个市议员说胡说，你侮辱台中市民，我家附近就没有，你看何不食肉糜啊，不是吗？那很多很好玩的构成。那么我在每一个阶段来看前面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自己会觉得很感动，也会很感叹。为什么呢？如果要我现在再去做我前个阶段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实在是只在抓狂的人才做得出来。同时我会发现到，我对生命、对现实、对历史、对人性的发展越趋了解的时候呢，我生命的热忱呢变得越沉潜，等于是一直往下降啊，哦不是，越内敛化啊。那大约在我为三菱战斗的时期呢，我就兴起了，我大约在七八年前，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让有研究狂的那样的学生呢，要替他挡住外界给他的压力。为什么？因为能够找到一两个这样的学生，那是最难得的，应该呢把他外界的一些掩护他，让他能发挥。只有在那种情境的人是最可爱的。你知道为什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个都是死的，都是年轻的？只有那一段能死的时间，你不让他死了，再过来以后他死不了了。所以这种，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在各位现在这样的年龄，应该是要有充分的理想、充分的狂热的理想跟环境来发挥的。你想想，人不狂奸枉少年，可是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恰好是打压所有你的理想梦想。我觉得这是很不值得的事。可是到现在，你放眼你的周遭的环境，有谁会鼓励你哪些浪漫的，或者是一些？可是你想想，一个人一辈子里面有哪几段时间？可是我们整个的社会现实，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真的，我那个时候扛着那个大的背包啊，在山上啊，那踩标本的时候，跟着那个老师，那走起来虎虎生风啊，自己觉得很爽啊。那个感觉就像什么？当年啊，这个哇，这个木工就厉害，那个侠士一样，在古道行一样，自己这个走起来觉得哇很过瘾的那样的。可是今天我看看现在的啊，想起在十几年前，我们在大学的时代啊，真的是跟那个老师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在采集，本身就像在行侠仗义，在做研究，本身就像在投入在怎么样神圣的这一种这个走向祭坛的那种刹那的感受一样。可是我发现今天哪里去找这些浪漫？没有，现实的要死啊！不要说这个，因为你们几乎都没有这种机会。为什么？因为环境整个就是这么低沉，所以有一种，就是说至少如果我看到有些人有一些啊，让我能够觉得我会有一点期待啊，希望可以把他的环境压力减轻啊，看他能够让他能够去走出自己一点啊， 啊，不管是怎么样，有一种啊慷慨悲歌的，像荆轲一样的要去死一样的那一种，背负的是何其的浪漫跟浓烈的情感的时段，一辈子没有多少时间会有。像老到像我现在的这种时候呢，我就觉得心情又不大一样。所以在我今天的讲题要讲这台湾的生态灾难，也就是说正是我早已经走得很遥远的前尘往事，所以对我来说变成是一个梦魇一样，我要翻起过往的这些东西，我要再去看，我变成不会讲，因为我已经不一样的这个时段。那以前上课为什么不会有这样情形？因为那个是从消化知识的认知的，不是生命的步步血泪走出来的，这个不一样。那我不晓得，至少我个人是没有办法，就是说那么轻松的去把一些啊原来呢，所以在这里我变成说两个小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的再去翻起过去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以前常讲，你今天能够拖的事情啊，你这辈子就不必做了。当然这是最极端的讲法，意思就是鼓励你掌握每一个当下每一刻啊。我常想如果可以拖了那么久的事情算了不用做了，可是很不幸，人生最大的悲剧的之一是什么？急的事情怎么样往往不重要，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急。你去检视看看生活里面大部分的事情是这么不幸啊，重要的事情不急，急的事情不重要，结果呢都是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所以一辈子一事无成。那么我在，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先把我这个心情呢，就是说为什么讲到这几堂课会变得比较沉重，因为这几乎是我个人十几年来的几个阶段，而配合着大环境小环境台湾的小环境的整个环境变迁与生态伦理的成长呢，恰恰好我们是共同其盛。那尤其自己又是直接的参与者来谈这些呢，就变成比较难下笔，比较难下口，而且自己也不愿意再翻开已经走过的这些东西。那我在这个课程的破题前面几讲，我想已经大致上已经过了出来呢，我们是现在已经走在人类整个地球史呢好几亿年来演化史上的最危险的钢索上面，喷洒着油的钢索上面。那走钢索呢需要一些平衡感吗？你会发现人类现在的平衡感差不多都已经丢掉了，也就是说在短短几千年来呢，人类自己呢已经从呢人跟天争，经过人跟人争，到现在是人跟自然对抗对决的这个时段了。那么台湾走进这文明史，前面已经几讲已经说明，也正是这个科技文明呢在我们这个东方的这个试验地，也正是台湾整个自然资源，刚才有同学问说台湾的资源是不是很少，台湾自然资源不少，问题是它是在最短期间之内彻底的这个消灭掉。所以到现在大致已经进入到什么呢，我们现在的都市呢，我是想起什么奥威尔，你们念过他的 Animal Farm 动物农庄没有？动物农庄他没有预测成功，为什么？他当时预期的是共产党的共产社会的问题啊，那到后来的那个时候他预测差不多2000年，也就是现在呢，就是有老大哥在控制这个人的思想，要打垮一个人最容易就是说把他最有价值的部分击垮，那他差不多这个人就完蛋啊，就会听命于某种社会的一个体制。那么现在呢我们差不多呢，虽然没有达成，好像没有变成那个共产世界，但其实呢也是掉入文明消费的另外一种动物农庄。所以我现在接下来要写什么呢？我要写文明动物园都市生态的观察，我就开始来讲这些啊，从山里过来的这些。因为都市从整个生态系来看呢，其实就是什么，把所有别的地方的生产的拿到这个地方来彻彻底底的消费用掉，转化成为什么热能跟热色的集中地，就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说这整个台湾的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对台湾这一块土地的所作所为呢，也就形成今后长期的台湾灾难的导因，也就是今天这一讲所要说明的。可是我比较偏重的只是在这个最近四五十年来的彻底的这个破坏时期，这就是今天所要勾勒出来的一个主要的背景。那么在上两讲已经说明，就是说从出卖子孙的破坏历史当中呢，我想大家可以了解到台湾先天条件是不大好。为什么？山呢很高啊，因为地体的这个结构很脆弱，又是所谓花彩类岛的地震带，又是不断的上升，所以它的地形非常的陡峭，而重移的压力啊，地震、台风、雨水分布的极端不平均，所以使台湾岛整个是处在一种晃动的、摇动的这个变动的状态当中。那么维持台湾岛的稳定变成是靠什么呢？是靠台湾的绿色传奇，就是上一讲讲的森林的这个结构社会。那很不幸，最近这两三百年来，尤其最近这一百年，整整这一百年，尤其最近这60年，是彻底摧毁台湾自然绿色生态系的短短的50年之间，把几百万年来的精华彻底的摧残。到现在台湾剩下来的原始的森林生态体系差不多占台湾面积的24%，可能只有22到24%之间。那么官方是讲52啊，52是包括那些竹园啊、果树啊，那个所谓的林地啊，还占了这样。那真正的天然的大概剩下不到24%。所以这些生态灾难的第一个导因，当然就是台湾的绿色的劫难，也就是40多年来的森林暴力，假借所谓林业之名来做一些彻彻底底毁灭台湾天然生态体系的所谓对森林资源的掠夺性的作业。这一段东西啦，要不是我们几个人把它揭露出来啊，到现在我想还是一样，大家还是相信木材生者在山上就是要给我们用的，不用白不用，还是这样的观念。即使到我们讲了6、7年的现在，他们还是照常在教这些东西。那么整个林业，我说林业森林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森林啊，因为那些森林都没有办法砍，砍了也不符合成本啊。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到呢，现在不是森林问题，现在什么问题？现在农业上山的问题，就是违规农业的问题，而且正在所谓的荒兴未艾，整个的这个土地的悲剧呢不断的扩展。这不断的扩展，你从最近这几年来的变迁，所以我今年明年会把它弄槟榔不可。那这个问题呢，前台湾呢、的行政官员没有人敢碰，而台湾的槟榔现在是全台湾最大的农产品，可是没有税收，你发现吗？很大的问题。我另外做了一个研究，台中市的槟榔摊总共我们算到了有1930家，当然我们会少算，不会多算，还少算1930家、名称最多的是阿红啊，阿红不晓得是什么 啊，这个比例我们都算得出来啊。那这些来检讨这种台湾文化很有意思啦啊。那么问题是，当初这个槟榔摊要去给他请个牌照，市政府当然不给啊，你这个等于是瘫痪一样，那只有一个摊子就想要弄个什么牌照。好，等到他患难成灾，到处都有的时候，要给人家收税金，对不起，不给你税金。为什么？因为你牌照不发给我，为什么要缴税金？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从先前开始的，因为行政上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些未预测到未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没有先见之明、没有规划的功夫呢，乃至于到所有问题出来之后呢，才要来善后，根本无能善后，没有办法解决，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我想谈到违规农业在祭林业之后上山的这些悲剧性问题，也正是台湾恰好在谈保育的兴起的这一个阶段呢，真正对台湾彻底的更进一层次的，等于是呢 原来林业是把你的皮肤撕下来，现在的农业上山就再给你加把盐巴或盐酸这样上去一样，加在台湾的土地上。所以我们今年不得不就是说这一个违规农业的问题呢，我今年明年还是要继续在做。那今年是做茶叶对茶的这个患难，所以我就是用阿里山公路发展十年的调查来说明啊，每赚进一块钱的时候，台湾社会要付出37到44块。同时也在这里告诉大家，在今年年初就说，其实这从十年前就一直讲的事情啦，啊，说再这样下去的话，很快第一个马上台湾的饮用水就出现问题，饮水问题；第二个水库会变成破脸盆，会完蛋；第三个接着水库下来的什么样的，整个台湾的农林结构、农业也瓦解，大家就把农地换成就像现在的台中市一样，啊，一些产业出来。然后一个国家的原来农业跟所谓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三级产业差不多服务业，一级产业是基本的农业的生产。这个一个国家，一个健全的国家呢，它是应该是正三角形的，差不多是三角形，也就是基础生产越大，再来次级的生产，像工业。那三级的商业跟服务业的东西是最少的。那么现在台湾的过程是渐渐的呢，你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呢，渐渐这个农业越来越少，就变成一个菱形，甚至于快要变成，以台中市来讲，现在是倒三角形。那这样一个是这一个 unstable 的最不稳定的一个社会。那这样的社会，它必须它的所有的能源必须取决于从外界去获取，这个问题就来了，变成导控在这个啊外面的这个是环境里面，外面的这个周遭的这个国家啊。那么我们从农业、林业这两个灾难的来源之外，第三个就是矿业。矿业，那我会顺便带到所谓的产业东移，东移完全是政治闹剧。产业东移是由李登辉所导演出来的政治闹剧，也是针对当时很多的人把钱弄到大陆上去，所谓的台胞这些今天的种种的啊，在大陆上的这些投资行为呢，他就赶快弄一个啊，不要去那边嘛，我们到东部，东部还很好，还可以开花。东部有没有开，有没有值得开花，我今天我们接下来用幻灯片就是介绍这个东部的问题。那矿业的问题，东部的问题，我在这里也会做一个交代。换句话说呢，我想在所谓的台湾的生态灾难，就以林业、农业、矿业，然后东部的问题呢，整个做一个让大家非常清楚。最后以一个实例，红叶溪为什么会导致一个大灾变，就是恰好由林业、农业跟这个矿业所三者操控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悲剧，而这种悲剧还会继续的发生。那么从这些悲剧的生态灾难的背后，你知道一个引导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政策，也就是台湾是从反攻的跳板啊，30、40年代一切为反攻，一切为护国的30、40年代所种下来的导因，到60年代的无华自拔的这些过程。那么我这个在下个阶段下一堂课就会交代这些。换句话说，台湾的注定有今天的生态灾难，第一个就是以农林培养工商的政策造就出来伐木有理、破坏有理的这样子的一个。那接着呢，从工商业到今天的商业服务，到第三阶段今天的价值解体的年代。那么我举的实例就从1991林业的六龟试验林分手的，我们去调查。那个时候你知道我调查是找哪些？找东海的学生，我恰好在开这个生态的课，带上去做的啊。在所以把这整个过程呢啊，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交代。这个六龟试验林这个简单交代之后，再介绍矿业，也介绍台湾东西两岸的生态灾异、生态上的差异，来告诉各位不要被一句话什么花东是台湾残存的净土，这一句话是神话，是假的。花东已经是残破不堪了，那只是因为台湾人根本不了解自然生态，所以认为花东还是花东，只是没有大量的今天的这种工业污染而已。然后再举矿业的这些啊，然后举红叶灾变，然后 农业上山，我恰好用时段把这个东西勾勒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换幻灯片啊，来啊，他利用呢这一个啊，台湾在发展的年代里面，有一段时间美元呐、啊，他给你很多的面粉，给你很多的牛奶，就是免费送给你。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何在？至少有一部分的目的是改变、改造你的生活习惯。将来注定有很多的产品，你非得跟他买不可。我们在实性的渐渐的改变过程当中，所以日本人很聪明，他马上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由国家来研究什么呢？研究米食的改造。所以很多的那个，你看看今天很多的那个，很多那些产品啊，由米所改造出来的啊，日本最兴盛。那你会发现到，这些都是长远的、很有意义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文化上的这个转变过程哎，好、哦，所以你说今天像说台湾的这个稻米问题，碰见这种世界潮流，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做？当然，基本上是说保护政策种种的。其实，在保护政策里面，还有一个用以生态、以环保为前提的一个保护政策，台湾人却不会用。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潮流一谈到为了生态环境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把我们的进口稻米进来的话，我们台湾的稻米会导致到农田休耕，会导致到生态问题为理由的话，诶，美国人他会尊重你哦。第二个，美国加州的那个米是怎么长的？那个是耗费的能量太多，比台湾的这种实在是反其道而行啊，是一种浪费水资源，是浪费能源的，是一个违反生态道理的东西啦。那他为什么这样子做？从那边种了再来，只为了某一种政治上的所谓这种利益上的均衡问题，农产品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东西非常复杂，那并不是说一两个啊，或者是赞成不赞成，或者是怎么样措施所能够代表，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基本上台湾的农业结构正在瓦解，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隐忧。那么现在传统做农业的人，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政府没有好好的保护这个农业政策嘛，所以现在的情形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农业最好农夫是怎么样？第一个年龄都偏大，农鬼老灰啊，下来呢没人要做。那第二个呢，他希望农地赶快卖掉，因为做产条啊，你看他台中叫产条啊，打来马上有谁谁。但是台中市的问题，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到这些产条的后代就完蛋了，因为台中市已经养成消费城的特别的习惯。台中市的物价是全国最贵，我去年我研究的时候得出这个结果，还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从整个房地产，台中市十几年来、十五年来，从整个都市的结构的重大改变，一级产业一直瓦解，就是农业的部分一直瓦解。第二部分工业呢，基础的这个工业没有发展成功，为什么？因为台中港失败。台中港跟台中市中间就是中港路这一段的工业区，也没有真正形成工业区，没有。所以生产性的一个，就一个城市的生产性的事业没有完全的展开。那接下来更糟糕的是商业跟服务业，也就营造业。所以一时之间呢、啊，台中人很富有，为什么？美洲公阿宅啦，就是土地大量的抛售嘛。土地大量抛售，游资一进来，产生的这个造成就是说，台中人很富有。那很富有，你看大家有轿车，根本不需要公共汽车，买一点贵一点无妨。那大家做这种休闲消费的，所以这个提供了一个基本上就是说，就像那个台中市的闹区，其他行业做不了吗？色情行业一枝独秀，为什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大家都要花大钱的这种，因为台中人有钱嘛，不在乎那么的嘛。那这种情形就是说，把土地周公啊宰善在一代之间，在短短十几年之间彻彻底底的卖出，等到下一代你再看好，接下来的几任的市政府的财眼就有问题了，就有问题。那么人民的问题也是一样。那换句话说，有从整个农业的这种结构来看呢，以台中市还是市小，毕竟它还可以从台中市周围取得这些一级产业。那么现在以台湾来讲，稻米的基本上的保护农业政策的问题呢，其实奠定的是根本上是在整个国家的安定性问题。那这个东西不见得一两次，我是觉得你不要看那么短，就是说哎，现在人家要进来了，是马上要抵抗，不是，不见得。你可以看个起码 要思考这个问题啊，你可以用十年来跟他唠。要我要谈判这个事情，绝对不会是想到一年今年要进来怎么样子的问题，我起码想个十年二十年来跟你拼斗，我的思考点会是这样子进行。但是可悲的就是说，今天的台湾的政客他养不出说他思考会有稍微进行远一点的思考，大概都秀躲拢短路了。所以现在碰到什么问题都 yes or no， 是不是就是这样二分法的这种状态，然后他也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根本的关键点跟未来的这种。那美国人可不是哦，他跟你这个搞这个，你看人家好不容易啊，从以前给你面粉到今天卖你稻米，你看看这是什么农业政策。这真的是回顾这只有短短三十年，你可以知道人家的这个文化跟机心呢、啊，那一种整个的一个全球观的这个可怕性在哪里啊、哦？那么这个问题我想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现在来看，对好、哦，我们现在就来看啊这个幻灯片啊。这个呢我先给各位看几张啊，你看看这个就是森林砍伐过后的啊林道经过的地方啊，你看这个就是森林砍伐的啊整个的这个凄惨的样子啊。这个原来是整个茂盛的森林到完完全全的啊拔光的这个状态啊。那么我给各位上次不是给各位看日据时代怎么砍树砍得很慢吗？那你来看看现代人的这个砍伐多快啊！这个电锯拿过来，这一颗铁杉大概100岁的铁杉啊，嗯、啊，可以，谢谢。你看这一位啊，这个砍伐的走过来啊，这个电锯一靠上去，跟以前的砍伐都一样，一开始就是怎么样，锯一个直的进去。然后再从上面第二锯从上面锯下来，锯一个三角的切口，三角切口一锯完就是露出来一个洞，这个就是将来这一棵树木倒下来的方向，打一个三角形。接着从右边咔一声，很快从这边锯过去，这一棵树100年倒下去，不到两分钟时间。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的森林的砍伐的状况，从以前这几十年来进行的就是这么迅速的一个摧残作业。然后更糟糕的是，这个砍掉之后再把树头挖起来，即使像 Hinoki 这样子的，现在炼精油、炼快木油，还做那个啊有关那个什么啊这个化妆品的啊，日本人还来台湾买。你看，那这个也给各位简单看一下，一般是怎么砍伐森林的作业。这一种是钢手用在吊木头的。啊，这个是爬到树这个这种比较高值的树木上，把那个吊绳索的那个吊篮啊，利用杠杆原理啊，这种啊绳索组啊架在这个树上，然后开始吊滑作业，就是把那些砍下来的啊，用这个吊手呢，一个一个用机动的力量来吊。那你就可以看，从整个林场被砍掉以后，一段一段的木头，就是利用这个绳钢手呢，整个拖吊上来。拖吊上来之后啊，你看一段一段就结成呢，这个车子上面呢能够晃的这个长度啊，晃的长度呢，一个一个吊上这个卡车上面啊，那就把它截断，一截一截的。那这个大段的呢，大约有将近啊7公尺、8公尺到10公尺长的这个原木的这个啊长度呢，就上了这个大卡车。那么大卡车搬上来之后，一样都是用拖吊的这种啊，那么整车的绑好之后，赶在呢这个下雨天就比较难下来，而且这种林道很短，这个车很长，所以开这种车呢有特别的技术啊，很多的故事啊。然后开到山下来，山下的地方有个集材厂，叫筑木厂的集材厂这种地方，然后从这种地方再开始呢做一些处理，销售到全台湾各地的。那么以前林务局大概做的就是这一系列的工作，彻底的砍伐台湾的原始森林的状态。事实上所有以前能赚钱的砍的森林一定是原始森林，只有原始森林能赚钱，只有原始森林呢，就是像那些红块本薄的才是真正他们想要砍伐。那么所谓林业就是说，这个砍了以后它可以继续生长，所谓永续生长。事实上永续生产的林业在台湾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换句话说呢， 所有过去官方所讲的林业政策完全是骗人的，只有彻底的林森林的摧残。那我们再来看下去，你看这个就是砍花过后的，你想想这个坡度几度，原来不是说超过30度不能砍吗？这种起码60度了，你看我要修不？这样的什么整个只要是有块木林的存在的地方，彻彻底底的这样子的摧残，这样的林场有多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台湾没有森林问题？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森林了，还有什么森林问题？你看一个一个地方的林场过后砍过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隔一段时间以后呢，顶多再长一点草起来，如果没有长草或者长的，或者是隔年雨季来临的时候，我上次不是放给各位那个台湾水土的流失变成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吗？你看看，另外一个就是开路，整个对台湾山林土地的这一种伤残啊，像这个落差150公尺。那么这些运动从1986年开始呢，87年开始的森林运动呢，搞到为什么都没有说真正的获得官方直接的，因为呢都没有直接逮到他直接的政绩，就是直到1991年啊，就是我们呢带学生去呢，就是到那个高雄的高平溪的上游，也就是呢六龟试验林，属于林业试验所，当其他森林都砍光的时候，还有林业试验所假借着研究之名砍了20年的块木扁柏，还有最好的几木低海拔的这个，大概是在这个高平溪上游这个地段，我们就是从高雄茂林大金这个地方进来，然后到经过多纳是原住民的地方啊，那这些到祖母山屯子山，就在这个地方啦、我们看着它砍花21林班的整个过程，也就是台湾几木的这个，那么也就是我们写下那些文章的那些地点。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呢，也就是1991年的这个过程。事实上我在1990年就知道这个地方经常在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原住民当地的部落跑下来反映那个水都不能喝，也就是整个都混浊，那水都不能喝以后，我们知道这上面在砍花，一查是林业试验所，同时又爆发官商勾结的事情，六龟有一个警察把这事情揭发，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进行，那个时候我还在玉山国家公园。后来我到东海来以后呢，就是在选择，因为我知道21林班已经要结束了，再不去调查的话，可能呢最后的政绩都没有办法掌握。所以那一年的3月29左右呢，到4月2号呢，那几天就带着学生呢，下着春雨啊，就上了这个，走到了这个屯子山区去做这一次的调查。那么按照六龟分所呢，那个表面给各位看的东西呢，富丽堂皇，用电脑的怎么管理什么样的方式，从坡度分析、坡向啊、植被图，所有的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保育区，什么都做得很好。问题是出现在哪里？他把采集最好的地方通通列为所谓的试验区、砍花地区，把一些没有什么木材的列为保育区，所以这个整个是荒谬的。但是呢，反正你们外行人都不懂，反正他已经砍了20年，而且你看看本试验林为配合试验计划及示范经营，每一年都有编列伐木计划，送林务局转成农委会核准后实施。但是呢，因为他销售的方式呢是采通信招标，因为常有木材价格低落不易标售什么什么无法执行发生，同时有什么为配合，你看看哦，这一句最重要，为配合试验需要，先行砍伐以后再办理雕塑的情形，你给看看，这要求是怎样在省等价心灵，连根本都不必雕塑就可以先砍森林了、然后再办理雕塑，他要搞什么？在假借着这样子的，所以林业试验所就是我在1991年彻底揭露这20年来他们在干什么事。我告诉你，这些当年在这里干主管的现在都是森林保育专家，每一个都在写森林怎么保育，世界森林多伟大多重要，所以有些文章里面我直接批这些人啊，就是当年的伐木专家摇身一变变成保育的态度。那林场市场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当年林业试验所，而这个东西 在所谓的邪术掩护之下，没有人敢出来说明，敢质疑什么。那更荒谬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研究报告啊真是天才，这个你们反正也看不懂了 我给你简单一个结论，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是，森林砍花越多，柴鸡长得越多。原来的柴鸡有多少？你要看看，从民国几年开始，他砍越多，后来柴鸡越增加越多，所以为什么不砍？发现越砍越多，对不对？你看这种所谓林业的神话，这种东西谁来把它打破？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造反伐木有理的道理在这里啊！因为森林越砍不越多，那不砍白不砍呢？阳明山上那个竹子不是这样说吗？拔一根会长两根，越拔越多，那你为什么不拔？这你也知道，能源能量能源不灭，能量不灭定力啊，怎么可能呢？数量多的时候越长越小，接下来就会枯死的时候那么就假借着错误的邪理来骗欺骗天下的这种情形，然后二十年来的砍花，计划砍花的面积，实际砍花的面积，一年一点下来，直到民国八十年的时候，1991，我们就是跟这一批学生也就是我在上的课上去呢这些人就是一些伐木专家我们跟他一起在这个春雨迷茫当中，经过那四五天时间，然后除了调查以外，那再一直要掌握住他每一个挖树头的过程。因为我一大堆幻灯片都没有找到，所以在这里只有简单几张给各位看。那这个是上山下山的过程，经过这种峡谷的那么这一颗就是我那个500年的那一颗的男主角这个植物是公的母的一起的男女主角这一颗我是推断大约500年的台湾榉木的故事。我们就在那里等着3天，看他们两个人把这一颗的树头整个从一块大石块底下挖出来。这个就是正在断根，一块一块，你看这个鸡油头非常的坚硬这个木材是全台湾最重的木材，听说这个木材重到什么程度，会沉水木头不是比重都比谁轻的吗？但其实也没有到这样了，在菲律宾在东南亚一带有一些乌木是可以沉水，密度呢比那个水还重的，那相当于这么重，可能是台湾第一大硬木。所以以前日据时代那个岩高那个所谓的闲官都是喜欢用这种木头，为什么？以前你们请把家屋不？那个其他的再坚硬的都没有这个东西硬，所以这个东西用来当地板是最好的。那他们挖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取得，你看一颗下来几百万，你看这是整个倒塌下来，挖下来以后，然后马上用一个白漆把它涂起来，橡胶，因为怕它整个裂掉。那这一颗下去，一颗而已，起码超过几百万。你看看挖过以后的整个的林地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所谓的试验，而且搞了20年还在试验。要不是我们去给它接花之后，从3月开始，接下来4、5、6、7，我就是在准备4、5、6在准备，写了好几篇文章，弄了学术的研究报告，然后接着发动一些团体，然后一切都弄好之后，先从联合文学开始，从联合报开始你想你直接讲什么话去骂人，没有人要给你刊登的啦。你要知道要透过要写出他妈最感性最怎么样文学化一大堆啰里吧嗦的过程里面，才能把你的稍微的一点点混混透过种种包装的途径来表达，这就是所谓的林子时代的悲剧。那么再做一些科学的研究报告，那这些过程我想有一些参考文章各位可以自己看看，那这个就是一个科学性的报告。那么这一个过程1991年总算最后经过几次的，也就是在那一本书的前面第一篇我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交代，到最后1991他总算到年底农委会宣布不再砍花原始森林，但实际上还有没有在砍？我相信还有在砍，只是我们没有那个生命一个一个去跟他拼。那么这些的过程就大体上是台湾这民间的这6年的森林运动的过程。那么接下来谈到矿业， 啊，矿业。那么矿业呢，我们知道台湾的矿业一开始是从哪里，是台湾西部高雄这一地带关子岭一带，最主要是以开采水泥的石灰岩，因为台湾的南部地带。那么以东部整个也是一样，我就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前面一座新城山上面，我们每要反一个东西都要彻底的了解啊。森林我是做了十几年我才有把握，像这个矿业的情形，我就借着在研究新城山的这个机会，研究在辟水泥地，在所谓做工程立化才进来呢。我把它整个的它是怎么作业过程呢，通通了解一次。你看看，这就是整座新城山被挖掉的情形。那么它怎么作业呢，水泥怎么作业呢，起定一个山区，依照坡度一代一代的炸山，整个的开挖下来，开挖过程它透过一个剖面的检定啊，比如说这个就是要挖掉要开采的，要开采从海拔550、600、650这样，这一部分就是要开挖，开挖之后最后剩下来的坡度大约52度，听说这是一个工程上最稳定的坡度。那么这一部分就是要开挖的，那我们来看怎么开挖。你看这个就是像这一块要把它开挖下来，一定要用炸药，要炸药先在这上面打什么呢，啊，像它这一种啊上来的这些整个就是刚才那个剖面整个要炸掉挖掉的部分啊，就是从这里这样下来这一个斜线啊上面，那就上来用这一种打洞钻洞器，这个是什么呢，埋雷管埋炸药的，这个打进来以后我们看它开始作业，开始打这个的炸药的这个宽度大概5公分左右啊，这一直进来，它是一袋一袋一直钻洞，然后把整个炸药放上去，然后引爆，它有定时间引爆，一引爆之后这就是炸开来的时候，大概在这里炸开来的，咚的一声下来，整片前面掉下来，掉下来部分你看当时埋设雷管的横路有没有一根一根，这个就是一层整个炸掉，然后接着再一层，这样子把山台湾的整个山彻彻底底的转化成为灰烬。你看这个就是从原始森林的地方到一片一片的所有的山一块一块的彻彻底底的，所以这一类叫做掠夺性的资源，这个叫不可再生资源，哪里会可能再生，没有啦，一旦破坏就是彻彻底底破坏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开花以后啊，一旦你决定开花就是全盘消灭，绝不是说啊开花跟什么这个啊你们让一步一样，因为让一步就是退无死守了。矿业是一种彻底的摧残性的这个作业，所以一旦让它这个得逞之后，你再看看整个全面性的啊，你看整座山然后这样搬运炸下来之后，这样前后的搬运啊，一车一车的搬运到哪里呢，它有些通常就是刚刚开炸之后用这个挖土机，这是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啊，啊，挖土机呢，一个一个一车一车送下来，送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转换带的地方，放到里面去，它有一个输送带，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它要运输的地方，啊，你看倒下来，它的机械的蠕动啊，就像肠胃一样，就像人的肠胃一样，它一直下去呢，就弄到大的一个输送带。从山上从这里整个灌到下面来，然后平行的运出，这个输送带整个运出，大体上这一类的东西叫做所谓的什么样的开花式，已经是制造灰尘最好最少的最好的一种开花方式了。现场你可以看出整个地上通通是真的是所谓的沦为灰烬，所以在开挖的现场随时都要喷水，要不然的话整个的那个灰烬啊。但是这一类是最低级的工业的，这个是最简单的最低级的工业啊。那么你看看整个山开挖完成之后，或者是挖到像高雄市把上面的石灰岩通通挖光，挖到什么，挖到剩下泥岩，泥岩就是全台湾最烂的地方，台湾的所谓三大恶地形的那经常会产生游动的泥火山啊、鸡冠山，OK， 我们再继续哈。那么以矿业啊，我们刚才讲过的矿业又分析东西部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来检讨啊， 为什么会发生灾变，就拿红叶村1990年发生的这个红叶村的这个事故来说。红叶村呢、啊、是一个建筑在河床地，旧的河床地上，照理说那里不应该盖房子的，可是政府为了安排，把这个从日据时代延续下来的一个政策，把山包集中管理，所以最后集中没地方放，就放在旧的河床地红叶溪的上游的地方呢，就盖了一排的这个一两排的房子。这个就是红叶村的这个村落，你看看柏油路很好，那一次的水灾下来整个变成这样，全垮。这个是比较纤维的地段，我们更深入进去看看，你看看这整个房子的下面，这个柏油路整个完全被冲掉，你看看这个屋子的下面，地基的下面透露出来，它是建筑在河床地上的，所以一下子再更进去里面一点更凄惨，你看整个房子都倒塌，最严重的地段所有的房子整个被像打保龄球一样，一夜之间短短一两个小时整个全部冲垮，冲得一干二净。像这样激烈的一种水流，也就是土石流的这样摧残呢、啊，台湾史上这里是第一招。这一招的结局你来看看，整个的这些的他们的不管什么，我们去事后去勘察这里啊，啊，另外一个悲剧是同门事件，有没有？当时在挖那个死人的那个更悲惨。那这一位就是也是他家被冲掉的，他们就拿着那个以前他们结婚的照片给我们看啊啊！可是现在一夕之间，整个的家园荡然无存。这一位是他太太啊，那一哭无泪啊，反正也没有什么话说啊。再来，那么我们再往上游一看，整个山上奔所谓乱石奔流啊，整个这个石头啊，整个土石流下来的情形，再更往上游的勘察。这么大的石头，我上次不是跟各位讲过为什么石头会滚动吗？大石头要在中石头，中石头要在小石头，小石头要在沙，这整个的这一张流动，你很难想象这么巨大的石头竟然可以走了几公里路。蓝沙坝整个垮掉，所以呢你看看到最上游的崩塌地段是这样子，你现在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原因促令这整个会这样子构成，从以前的林业到采矿矿业，到现在的山地的违规农业上山的这个结局，我们发现到河流原来在左边，在那一次突然之间打到右边来，因为为什么有一边的土沙把原来的河流的水道堵起来，让它河流一改道加上山上整个崩塌下来，所以就在这里产生了新的河道。新的河道一冲下来，恰好就是红叶村的整个街道，所以一下子保龄球全倒。你看这冲下来，这里原来有一个房子整个埋掉，我们到另外一边来看，哎，埋了一半而已，有没有？这一间房子就是这样冲过来的，冲到下面的这些的，这就是这一次红叶灾变。所以我经过这一次的勘察，把它写出一个研究的报告，就是灾难的 mechanism 的机制是怎么来的。一开始呢有所谓红叶溪的集水期系，我特地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荒地危机。什么叫做荒地危机呢？一开始不是种农业吗？一开始是林业吗？林业弄完之后就种什么呢？种果树。台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一开始大家鼓励大家种油桐，因为那个时候要桐油，油桐大家拼命种，等到大家都收成的时候，原来一斤30块，收成的时候变成30斤一块，那这就垮了，这山包就又改种梅子或种李子。那李子等到大家都有了，都出产的时候，它又垮掉了，所以又改种，像现在又种槟榔、种茶。所以每荒地一次的时候，我给它叫做一次的荒地危机。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砍花的当年呢，就是造成了那个上游那个一旦下雨下来，那个水土的流失最严重。所以每一次激烈的变动的时候，就有一次的荒地，把整个地荒一次的这个危机。那这个荒地危机地区呢，接下来又经过什么矿业，他们采很多蛇纹石啦，一大堆这些石头啦，采一采之后就形成，接下来因为一直崩塌，所以呢林务局水土保持局就做什么呢？就做蓝沙坝。 上次不是跟各位介绍过蓝沙坝是怎么形成吗？怎么做吗？把它固定，结果表面有蓝沙坝做起来以后好像把它堵定了，对吧？就把它围住了。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红叶溪的问题，也有蓝沙坝，有龙林裂之后也有蓝沙坝，好像稳定了，问题就出在这种灾难的悲剧呢，我给它一个名词叫做什么？零存整户。他这个有荒地危机荒了几次以后，一直呢累积下来的东西都堆积在那个蓝沙坝的地方，所以只要有一次台风等天灾，一个巨雨很大的这个雨呢，就等于说板机扣动一样，一旦扣动的时候呢，整个集水区系原来就完蛋了。所以整个蓝沙坝的土沙堆积也好了，上游的多处不断的这个崩塌，崩塌一旦弄下来就冲到这个蓝沙坝这里，大量的泥沙冲刷之后呢，自己挡不住，整个呢蓝沙坝就垮掉。那这种土石流不断的流下来的结果呢，就一直冲下来，冲下来把沿海的河床填高，把沿海的河道填满，支流的土石流呢阻截了沿海的河道，结果从山上整个下来这些土石流促成这一条河流改道，整个土石流的洪峰灌注到这一个承灾作用，就是摧毁了红叶溪的这个村落，整个村落这样的。那这一个过程我们就把它叫做整个的灾难的这个机制。那么所谓台湾的生态灾难，正是由林业、农业、矿业所共同导演出来，再经由这种蓝沙坝把它零存整户，然后一时先泄的这样子的机制。就在我们调查的同时，山上一车一车的石头开出来，山下一车一车的槟榔的幼苗开上山，你说我们该如何？这个由政府所导演的呢，还是由民间所在自己在造孽的呢？我不晓得。但是以1990年代我们在那里的感受，就在当场也就看着这些几大机制一直在摧残着台湾的，而他们这些百姓也不懂得为什么，更没有人想到是不是矿业、是不是林业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提到1991年的这些过程已经讲完，接着到1993年的农林土地的，我们从90年知道这些事件，接下来就上山来讲，以我见证了11年的阿里山公路为例，这个地方已经带人家去见证过几次，把这十年来的变迁的过程，从民国75年开始到81年，到1993啊，就82年呢，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仪式，把它说封啊，所谓本道路呢严重危害生态怎么样，一个环保团体，一个民间自己去做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只会是台湾历史的一个小小点啊。啊，我们不知道啊，这些能够产生怎么样的影响。阿里山公路我在这里看了，从嘉义开始，也就是新中横的嘉义义山段啊，这一条总共60几公里的这一条路段，在民国71年10月1号正式通车之后，到75年才原来这里通通没有茶园，到茶园的满山遍野。这是嘉义的吴鸿庙开始，经过出口，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叫天长地久，那事实上这里也是地震最大的这个危机地段，后来那个地方整个震垮掉了啊。那现在也没有。到阿里山公路刚刚通车，上面做了一个吴鸿铜像，也随着原住民运动的兴起，那个吴鸿铜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你现在看到都是历史的痕迹了啊。那么当时整条阿里山公路只有一个地方呢一直在地滑，其他的地方呢森林非常的完整，公路开通之后马上的商业进来，对野生动物的这个破坏这个不讲，接下来你来看看整个的土地上，原来是由桂竹林跟亚热带雨林到柳杉林的整个过程呢，在过往5、6年来，也就是台湾正式走入所谓生态保育的这6年呢，却产生了最大的变化，彻底的森林的砍伐转变成为这样的茶园。这个事件就是我去把它揭发出来，把它正式的向社会披露，没有人知道说这有什么不对。你看看这样满山遍野的，从原始森林不讲，从后来的人工林柳杉林一概一概的，请问这个哪一笔是合法的？ 没有一笔是合法的，那怎么会沦为这样子的？山中无政府，其实城市也无政府，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感到非常的迷惘。你看看，我们近看这个，从这样的森林转变成为这样的田园啊！你看看，这是坡度多陡。你再近看一下，我们在勘察的时候就看到这是种杂了，一个一个靠这种南沙坝一样的来围起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原来的森林的地方，一棵一棵的树干，为了要种茶砍掉的，有没有？一棵一棵的树头，来，你再近看一下，一棵一棵的树头，这样的整片，你再看看地上，整个裸露的地方，天上下一下来，当然是激烈的冲刷，你看形成这样子的地段啊，为了要把稳定一时。求其一时的不需要缴税金的这样子对台湾前面的山上的土地彻底的摧残，也有这么陡的，甚至用这样的工程，这破世界纪录的，真的是穷到穷凶恶极到土地利用这种极限啊，很可怕。那接着种了茶以后就开始做什么呢？就开始建房子，因为他要弄茶叶，然后就形成新造镇运动。原来这里不晓得哪一种都市计划可以引起这样子的，那么整个都出来，所有都是从先违法然后合法化。台湾历来的过程就是由违法非法到合法化的过程。在基柱的旁边一颗一颗把它弄死掉，你看到把它环状剥皮一圈它就死掉了，用盐酸把它弄，然后放火烧山，更远的山上去，你看看一颗一颗都是好年冬把头而死的东西。然后这个民间是这样做，官方呢也是这样干，把前面东西弄掉。这是云林的合作农场，云林县的一带的，这另外的地区，你看看一条路经过的地方，前面溃烂，有了房子，新造镇开始，然后森林毁坏，然后茶园形成，在最近这六七年来形成最大的中海拔的山地危机，低海拔的地段呢，也就是槟榔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泛滥。那么我们今年呢、啊、去年也是带去看，还有到阿里山的地方看瓦萨里，这是所谓的森林杀鹰树这个事件的，他们也有报道，可是呢没有什么。然后再到塔拉加安部去看这那一场森林火灾，其实那一场森林火灾呢，坦白讲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台湾的山上呢是啊经常一年都发生几百次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义山这里就变成了前台湾的瞩目的焦点，一时之间好像大家都关心起生态一样，这也暴露出整个台湾对生态的无知。我在这里写了一篇根本就不需要救火的文章去刺激他们，然后到现在他们也还以为他们做了什么样功德无量的事情，在这里要造林要什么，我们不主张造林，其实它会自己天然的更新，这是现场的这个状况。这是我们当时呢，也就是今年年初上去勘察的啊，这些人的啊一起的合照。那么以上我只是简单将这整个的这些三个事件呢 用幻灯片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介绍。OK， 我们开灯。